诸佛转发现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亲，故愿大觉称。诸佛转发现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亲，故愿大觉称。诸佛转发现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称。赵希德勒，我们今天呢，就是简短的，讲一下弥勒日巴尊者的传记。因为如果要讲完整的长的那个传记的话，那内容比较多，所以我们就做精简的，但同时呢可能穿插一些其他的，包括前些年看到有弥勒日巴尊者的电影嘛，所以那样的话比较更加就是从文字有时候更细腻，但是就是有时候有立体的那种有人物的那种呈现的话，就是模仿当时的那种场景的有一些状况，可能也是能感触人。弥勒日巴尊者，就是这个修行的故事呢，非常的有名，包括可能比较早期的时候翻译到其他的文字当中。现在有时候，以前我也见到了，就是好像是东欧哪一个国家拍的有一个弥勒日巴的尊者传，当然他拍的人都是西方人。后来又看到俄罗斯的人他们有拍自己的那种版本的一个弥勒日巴的故事之类的。后来当然就是在不丹啊藏地那些拍的，藏地不丹拍的那一部算是我们等一下会看一下。那个内容呢相对怎么讲呢，就稍微好一点吧，就拍的，当然他们很不容易，应该说拍的已经很好了。但是这也在藏地有拍弥勒日巴尊者的传记连续剧一样的，但是那个可能设备和专业技术那些做的不好吧，但是内容是很好的，但是看起来那个制作上面不是那么专业的。所以版本上面以前张成吉博士翻译的弥勒日巴道歌集和传记这些有一些是上中道歌，就是有上中下三册的，还有一个就是歌集和传记分开，就是有三册的这么样的一些内容，比较厚的和薄的有这些内容。所以弥勒日巴尊者就是修行堪称修行的那种典范，像后代的有很多人上师，包括像尼玛派的传承当中的叫格邹哲让智，以前我们说他就是大圆满的传承当中，我们也是我们的祖师。他的那个出生就是时代的话也不是那么久，也就是19世纪的人。所以像花智仁波切他也算是像弥勒日巴尊者类似的，就是到处云游的。到时候我们讲完弥勒日巴尊者的故事以后，也许我们也可以就是进一步讲一些尼玛传承当中的一些上师的一些个别的故事吧，或是部分的那种历史，也可以讲其他传承当中的伟大的修行者的一些故事。所以说在这修行的故事当中呢，就是现代的社会当中，即便说也许出于特定的一些因缘，就是像那个噶举派里面有个噶鲁仁波切嘛，他有些人说就是他是弥勒日巴尊者的某一种的就是现代的版一样的，这种说法有，但是可能生活方式那些肯定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也有其他的，有一些可能，但是整体来讲，不论一个人能做到或者做不到，像弥勒日巴尊者一样去修行，但是整个修行的社会当中，对弥勒日巴尊者呢，就是有很大的，怎么讲呢？恭敬心， 以及向往如此的这种修行的生活，跻身成佛的故事，所以当然是很伟大，非常了不起的。然后经历又是比较曲折的这个故事呢，像弥勒尔巴尊者释放这些咒语这样伤害众生的这种的，就是开始的时候有很多人命在身上了，所以这个就是很大的、非常大的一个转变，从一种被迫或者是说生活和世俗所迫的一种，就是做了一些伤害的行为，最后到完全就是彻底的放弃恶行，从迷途当中呢彻底就是觉醒这样的一个典范经典。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可能在各个不同的一些书籍里面大家都已经看过听过很多，但是借着某一种大家希望大家多少能够有一点就是半灵什么一爪还是怎么样，就能够多少学习到一些。所以本身传记里面的话，里面就是词句各不一样，就是类似于那种寄送的版本的，寄送的文字也比较多，所以那些部分呢，大家自己看书的时候比较容易看，所以容易明白其中的意思。我这样说的话，也许刚好口音不是那么让大家听得很清晰的情况下，就不说那个就是完整的一个版本，一个缩略的一个版本。我们今天说的是一个。然后等一下还要配合电影，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今天的时间也不是那么多，那我们就开始。第一个是大家如果书里面有弥勒日巴尊者传记的话，你们可以就是要不然听吧，要不然就其他时间可以看，看的话也是可以的。一个是传记的缘起，说这个缘起是什么呢，就是在藏地的大瑜伽士弥勒日巴尊者，就是我们所说的开始的时候要交代这个时间、地点、人物，然后就是事件是吧，就是起因这些这样子嘛，一般。所以类似的就是在出生在雪域藏地，然后弥勒日巴这个主要的人物是弥勒日巴尊者，然后这个写传记的因缘呢，就是说在他弥勒日巴尊者在他就是特定的一个时间段当中一直住在一个叫雅隆的地方，然后名叫中富雅，就是雅库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一直在那边呢做什么呢，就是宣讲大乘的法。所以主尊然后时间地点，然后就是法，然后这传授法的对象卷众是谁呢，就是有日琼巴尊者，然后激光热巴，因为有很多就是亚聪热巴、佛护热巴，就是有些已经有很有成就的登地的这种菩萨弟子，还有一些其他的就是就是男女这个瑜伽修行者以及功德主，就是这样子齐聚在那边。所以在这个法会上面呢，就是然后他的这个弟子日琼巴尊者在法会的前一天呢，就是弥勒日巴尊者有两个很著名的弟子，就是日一如太阳一般的弟子冈波巴，如月亮一般的弟子热琼巴。所以热琼巴仁钦长他的名字，冈波巴的名字，他的名字叫苏南仁钦。所以就是平时大家说冈波巴尊者就是热琼巴尊者这样子。所以像弥勒日巴尊者曾经摄受冈波巴，那时候冈波巴的传奇的这种历史也值得大家就是以后已经看过或者是将来没看的话应该看一看读一读。 说冈波巴尊者也是类似于现在有些人说啊，你是怎么半路出家呀？怎么怎么样那种？他也是一个半路出家的人，前面有家庭、有太太、有孩子，后来很不幸就是得了一些疾病的原因呢，太太和孩子就不在世了，所以他就彻底就是不想再结婚，然后去拜访一些噶当巴的一些尊者，噶当巴传承的一些法师。那后来他听到弥勒日巴尊者的这个名字的时候，他听说他的一些苦心这样的时候，非常起信心，然后决心要去寻找。别人说，那你他居无定所，各个雅库当中就是去修行了，隐秘的，所以你很难找到他。所以他还是就是说决心要去找弥勒日巴。然后因为冈波巴那时候已经是出家人了，就是已经受过戒了。到弥勒日巴尊者面前的时候，弥勒日巴他就供养就是黄金呐、还有其他的一些物品吧。所以这样的时候，就是弥勒日巴尊者好像对那些他所供养的一些东西，三件东西，就没有那么大的兴趣，然后就反过来给他就是一个嘎巴拉，就人头骨里面的一碗酒。就让他喝嘛，因为他是出家人，他就有点犹豫，但是又觉得说这个是很大的瑜伽，是很有成就的人，所以他肯定是有一定的意义让我喝这个，所以就一口蒙下去就喝了。所以这样以后，当然后来就是这个好像弟子曾经是马尔巴那个大师有受记的一个弟子，说将来他会弘扬这个弥勒日巴的传承，所以。就是这是一个，当然今天主要讲的不是这个冈波巴尊者的故事，所以我们就不说太多。这个刚才讲的如月亮一般的这个上师，这个上师的弟子，一个就是热象巴嘛。这个传记跟这冈波巴没有太多关系，跟热象巴有关系。所以热象巴就在参加刚才说的那个法会，就在附众雅库当中的这个法会。之前的一天呢，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的时候梦到了乌金的这个刹土，然后那来到乌金刹土以后呢，听到好像就是不动如来讲这个，就是印度祖师地洛巴尊者、那罗巴尊者以及藏地的大医师马尔巴尊者的一些传记，这么样的一个场景梦里面。然后呢，日强巴又得到好像不动佛的一种的预示，然后也有其他窗边的这个空虚魔的一种的劝请，说应该鼓励日强巴，你应该祈请弥勒日巴尊者讲述尊者传奇不可思议的这个一生。然后这样以后呢，日强巴就醒过来了。醒过来以后，他觉得这个梦境呢不是一般的梦境，很不寻常。内心当中呢，就是产生这个对自己的师父的这种弥勒日巴的很大的信心，因为弥勒日巴日琼巴的传记里面看的话，他也是其实好像对他师父呀，有时候满意，有时候不满意，有时候好像自己各种各样的小思想那种想法很多那种的里面就是在他的传记里面有的。有时候顺风顺水的时候，好像对师父还就是很开心；有时候又有这样那样的一些事件，或者是自己好像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或者是觉得别人骂他的师父，或者是反正某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又觉得哎呀，弥勒日巴好像也好像不是他最主要的，或者是那样的。有这种这个故事，在其他时候有机会的话，我们也简略的讲日琼巴尊者的传记。所以，但不论如何，就是今天这个地方呢，就是说，他就是当时做梦以后呢，就是心里面呢很产生很大的信心，然后他那一天呢也来到了尊者这个座下领受大乘的这个教法的时候呢，跟这些法友们齐聚一堂啊，然后准备聆听尊者的开示，然后这时候呢。就是琼巴尊者，就是说，就是礼貌合掌，恭敬的向这个精神上的这种父亲弥勒日巴呢，祈请说， 就是上师啊，就是过去诸佛以及历代的祖师们都有某一种的，就是各自流传的这个传记，所以以帮助众生。所以现在的话，也请老人家就是慈悲，就是讲述你自己的传记，然后也会将来的时候呢，利益很多众生。所以这个缘起主要是从日琼巴尊者这样来的，他做的梦，然后梦见不动佛给他开示，就是然后有空行母劝请这样的一个梦境来的。然后当然这样子日琼巴是上首的这个大弟子之一，所以这样劝请的时候，其他的弟子也会就是跟着这个说是啊，应该这样子，就是就是也向这个弥勒日巴尊者祈请嘛。所以说当然弥勒日巴尊者也观到了，说他这个一生不平凡的一生肯定会对一些修行人有所启发的，所以开始就是微微讲述自己从小就是和父辈开始讲的，就从祖上开始到自己的一生就是讲的，这算是一种这开始的部分，尊者开始自述的这个部分。然后尊者就讲到说他自己的这个祖上呢，就是叫琼波，琼波一般就是跟那个彭大鹏那种的姓氏有一些关系的这种琼，琼波这就是祖上的祖系是琼波。然后他们的宗姓的话就是觉塞，然后他的祖父是一个很有就相对有修行的一个人嘛，就是密咒师，而且据说咒力很强，威力很好，就是咒语咒力修得很好的一个人。然后当然在藏地或者其他地方有时候也有就降妖除魔那种，就是各种各样的那种魔杖除魔杖的一些密咒瑜伽士之类的。所以说他当然这些细的故事就很多了，就是他祖上的这具体的一些人做了什么这些。但是大概的就是说他这个后来的弥勒日巴这个弥勒这个就来源于他的这个祖父。他祖父呢就是降魔这种啊，就是降服大力鬼的一个事迹。所以说当然大力鬼也比较厉害，但是他的祖父的这个咒语和咒力和修行是能够出大力鬼的。所以把这种大力鬼较量当中呢就是降服，而且大力鬼就是逃跑之后大喊就是弥勒弥勒，就有点好可怕好厉害啊，就是这种的词嘛。然后摩兰这个人很厉害这个意思。然后后来他这个祖父们呢本身在这个乡村里面是比较敬仰受人尊敬的人，后来因为这些故事呢他就是人就是有降服大力鬼的这个故事变成比较著名的一例吧，就是他降服这些，所以说人称这个弥勒喇嘛。那弥勒日巴的本身是那种披单呢，就是穿简单的白衣披单那样的一个修行者，生活很简朴奢侈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 日是那个布嘛，就是布披的布，日巴就是你就是一个这种讲的单简单的披单挂在身上披挂那种，然后没有其他的很多东西，有些人身上一共算下来可能不到十来件的东西，没有太多东西，比如说有些修行者可能有很重要的一个法本啊，一两本法本，然后可能有一个锅呀或者是一个碗啊，然后可能也许有其他的几件，比如说衣服呀，所以就修行生活很简单的，就所以说怎么样的。然后在水龙年的秋季，就是按照我们现在的西元的话，就是1052年。也是秋季8月25号， 这样的时候呢，他出生的是在后藏地方，因为现在前藏后藏讲的话，拉萨地区是前藏嘛，日喀则地区是后藏。日喀则其实比较大嘛，那个地区有很多县在属下，像萨迦县啊那些都属于日喀则县。囊开，还有就是弥勒日巴尊者的故乡非常近，这个近到尼泊尔，那边，所以就是后藏的芒地、芒又。然后有个地方叫贡汤，这样的加窝子，这加窝子这个地方，然后他的父亲呢，就是叫梅拉江参，梅拉就是之前说的那个有祖父的这个名声来的，江参是这个法幢嘛，就是弥勒法幢，然后就是他是之前他好像父亲也是开始有赌博呀，怎么怎么样，开始也四处就是金刚狮子什么牛郎啊，他的祖父上面就后来有一些故事的，这些就我们就不说了。就是他们就是其实意思说弥勒江参这个法幢呢，他继承了他祖上的一块良田呢，在那一地区是非常好的，然后自建有这个一栋3层楼房。那人称四梁八柱这种四柱八梁的这样的屋子，然后他的母亲就是白庄严母，然后他也是很勤快，是一个当地富有人家的这个掌上明珠千金，然后这样以后呢，就是后来弥勒日巴尊者出生的时候，他父亲在外经商啊，就是他是就是能够经营这样经商的一个人，积累了不少的财富，然后听到说，过去没有电话嘛，没有电报，但是因为经过的人，他也许一出门，也许有2、3个月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后来得知说他的儿子生了以后呢，我听到这个喜讯的时候，就是他内心当中产生极大的欢喜，所以他把儿子的那个名字呢，用这个文喜。就是听到这个好消息而欢喜的这个名字呢，文喜就是弥勒日巴最早的那个名字，所以说，他匆匆赶回家，结束外面的那生意活动以后呢，就给尊者取了文喜这个名字，然后就是他对他的儿子的一种喜悦，内心当中的一种喜悦，然后后来当然他隔了4年以后也生了他的就是一个妹妹。毗达，然后因为小家还是就是挺活过得挺好的，丰衣足食，富裕的一个生活，让因为他们那个地好像就有一些，因为以前的说地好不好，有时候就是位置，然后如果山洪啊这些的时候你不在那个地方，然后灌溉的时候你又在首先能够出水的地方，那这样子跟这些有关系，所以地非常好。很多人都乡邻都比较羡慕他的这种他们家的生活，一男一女，然后父母、父亲、母亲都是很怎么讲聪明、贤惠、能干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家境殷实的，这样算是在乡邻当中来讲的话，这么样的一个，然后当然世事无常，一切都会随着各种各样的因缘而变化的，所以就是他很小，7岁的时候开始，就是家境发生一些变化，本身无常闪电，无常的这种事情，谁也难以捉摸。今年好好的，明年不一定，就今年不好，明年可能好，所以很多变化。所以，但是主要是说，很多过去的时候，也像现在今年、去年的这个变化当中，有这么大的。很多人感染上亿的人，就是感染这些疾病，而且是有一定的致命的风险或者后遗症，所以类似的，他的父亲呢也是身患这个重病，然后当然他们会聘请很多名医，还有就是修行者、咒师。给他们就是做加持治疗和这些都没有太大的起色，然后弥勒日巴的尊者的这个父亲呢，自己也知道，就好像就是不久于人世，这个病势就危殆， 所以这样子以后呢，在他即将就是快要过世的时候呢，他决定说也还是要把他的太太和两个孩子上校，一个3岁，一个7岁，就这样子，所以说应该就托付给他的亲戚，所以他就是一个是就是书面的留下了这种的遗嘱，交代自己的后事，然后就是也把这个弥勒日巴尊者这个伯父呢，还有姑母这些都请过来，就到家里面，就是还有其他的一些乡邻啊、好朋友啊这样子，然后就是弥勒日巴尊者这个父亲呢，这个弥勒坚参。他呢，就是当然的时候已经气息已经不多了，就是比较微弱的这个口气呢，向在场的这个亲友呢，就是宣读他的遗嘱，来就是处理这些事情嘛。然后，说他这个太太还有就是过去的时候，很多时候，比如说藏地也有这个习惯，比如说先生如果不在世的话。那这个人家的名字不会说以他们太太的名字来命名，如果这家里面完全没有男的话，那就是说那他太太的名字就是以他的太太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家庭，如果乡邻说谁谁谁的家的时候，可能说啊白庄严母就是他们家这样这样的，但是如果他们家有男性的话，父亲不在了以后，弥勒江参不在了，就是弥勒日巴家怎么样，还是会以男性的这个名字来冠名于这个家，就是，这个可能也是男权社会那种的一种特点吧，就是，所以，说，但是就是他岁数很小，所以，就是托付给这个，这个伯父姑母他们来照顾。叔叔，那就是这叔母还是不知道，就是有很多其他的叫法吧。但是，所以说他们家里面不是有很多那些珠宝呀，那些怕有人来就是不图谋不轨啊，或者是说抢偷啊这些，所以说代为保管，就是让他的这个这些家族的人呢代为保管以后呢。将来他们长大以后，务必要就是交给这个他的孩子们，就这样的一个，所以在这个地方可能是本身他，就是那个社会当中，如果说，就是交给他太太，可能是更好的。但是，所有的故事都有渊源，是吧？所以他的父亲呢，就是弥勒江参再三托付他的这个，弥勒日巴的伯父伯母这个。以后呢，就是说一定要请他们就费心照顾他们一家人3人，所以这个，所以请他们就是多加就是为他来就是代替他来照顾他们，不要让他们受苦受难啊，人饥挨饿这种的啊，因为女的有一些干活不方便的地方也有的，比如说他们家的良田比较大，那这样的话。这些有一些工作是需要男性去完成的，就是女主内男主外那种，就是田地耕地，用牛来耕的时候，这些力气大一点的话，就是那些农田好耕。那这样子就全权托付给他们。所以说，所以当然这个就是很小的时候，弥勒日巴。就是有这种婚约嘛，所以说这个婚约，当在成亲的时候呢，就是把交代的后事这些，就是成婚呢、成年龄呢、成就是结婚的时候，或者是16岁成年，这样的时候就把这些遗产呢，就是交给他们，有这么样讲的。所以这样交代完所有的后事以后呢，他的父亲就咽下最后一口气，离开了人间。所以这个是他，因为父亲就是丁亮柱嘛，这个离世以后，家境突然就是急转直下的一个那种，然后弥勒日巴尊者就开始，因为这个是比较有名的，就是尊者父亲过世以后呢，亲朋好友们 他们也一直的认为说遗产就是应该做给交给这个母亲来管理，但是尊者伯父和姑母呢，就是以这个父亲的这个遗嘱，就是大家都在场嘛，所以强行接管的，所以他当然母亲好像并没有那么样的，就是其他的乡邻的朋友们，他们其实觉得可能不太信任他们的母亲那个叔叔那些嘛，伯父那些。所以说，从那天开始以后，他们母子三人过着这种比较怎么讲呢？痛苦的生活，就是被他的这个伯父伯母或者是这些，就是怎么说呀？就是伤害嘛。所以说，就是每天都要劳动。就做很多辛苦的劳动，然后平时的时候，春天、夏天、秋天、冬天这些上面换不同的这个衣服嘛，整套整套的衣服，或者是再穷一点的话，你春夏秋冬不换，至少春夏两天，就是冬和冬天，冬天和夏天要换两种的衣服，新每年都要做一套衣服，然后再不行的话，就一年做一套新的衣服。但是他们呢，就是衣衫褴褛，就是食不果腹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夏天的时候，叔伯这个就是他们，就是要让他们这里干活，那里干活。冬天的时候呢，又变成就是外面没有太多活的时候，家里面的那些活又就是让他们去干。然后又吃的那些又对他们不是那么好的一种照顾。就是财产权那些。他们抓了以后呢，就不给他们太多吃的东西，所以母子三人呢，就是逐渐慢慢慢慢，就是越来越瘦，面容憔悴这样子，衣衫褴褛这样。所以说，当然他们的一些这些行为呢，也受到其他乡邻亲友的一些指责，但是他们本身不是那种就是觉得不合适的，然后来调整呢、改变的那种的，而是说好像就是比较霸道，所以还就是不仅是使唤他们，还吓唬他们呢。就是，怎么样呢？这时候呢，就是在他父亲在世的时候，尊者的那个小时候连就是弄的未婚妻嘛，杰赛这个他和他的父母呢，就看着这个弥勒将参在世的时候，他们家里面一片荣景，算是很好的健康的这种生活。然后他们不在世了以后呢，就是受到这些伯父这些的一些伤害，然后他们呢经常过来安慰，就是他们家里的这个弥勒佛尊者还有其他的人，所以鼓励他们，所以说经常说啊，那时候就叫闻习嘛，就是世事无常的，所以你不要对现在的这些情况呢过度的这种在意和伤心了。不要气馁，就是你们一定未来会越来越好的，会过上这个好的日子。所以就是有些乡邻呢，还是很同情他们，就是有些时候就是，间接的做一些就是有限的一些照顾、鼓励和支持这样子。所以说，这个就是他从这个有声望的这个祖上。富裕的家庭，这些都变化无常，然后这些都不能持久，所以说过去有时候就弥勒江餐发达的时候，有很多亲朋好友登门拜访啊，就是云客，就是什么如芝还是怎么样的，来来往往的人啊，或者说好话说好听的，送礼的这种比较多嘛。但是到那时候就已经没有人去他们家了，就是漠不关心，或者是有一些有同情心，有些就开始嘲笑他们冷眼以待，怎么样的？所以算是在那个期间呢，就受了很多的苦。然后当然就是弥勒日巴尊者15岁的时候，就是到那年，他的母亲呢。那省吃俭用，他母亲是很有心的一个人嘛，就是也有就是 对嫉恶如仇那种的心理，世俗的心理，没有修行的那种心，所以他把好坏的那些承受的那些不能释怀的一个人，所以说他也就是好不容易存了一些钱，用这些钱呢，就是准备宴请宾客、亲朋好友、乡邻这些当中，尤其是当年就是尊者的父亲托付这些遗嘱和遗产的这些，还有一些宝贝都放在那个他的叔父家，所以都请他们全部来到这个弥勒日巴尊者的家里面，就是宴会嘛，宴请其他的宾客。所以尊者母亲呢，就是首先呢，就是感谢他的这个这个姑姑还有这个叔父这些所以说这些年的照顾，他们希望这个，首先就是说向他们表示感谢。当然，他内心当中肯定不会说想要那么样的感谢嘛，但是反正就是觉得这个是一方面，也是他的丈夫的这个遗嘱嘛，大家都在场，所以他能够接受这些。然后，也跟他说，就是，跟这个伯父或者是姑母也好，这些就讲到当年的，这个遗嘱说，这个弥勒日巴成年的，一般在藏地有这种14岁成年的一些说法，15岁成年的，16岁成年的说法，各个都有的，有些叫15岁成年以后呢，就是，食物不向母取，就是计谋呢，计划呢，不向父亲来。请就是支援的那种，就请问的那种的意思，说自己独立的生活，有这种说法，有的在一些地方，藏地也是。所以以前我记得我小时候15岁到的时候，我也想说，那我就是应该，当时好像想去印度嘛，想说，那我就是想说，怎么讲呢？从去早早的去印度，类似于那种想法有的。所以这里有些时候一种的谚语呢，受很大，也是受部分的影响吧，也不是光是的因为这个谚语，但是有时候想说啊，以前听老人家说过说啊，15岁到了以后你就是成年人了，那是不是你自己应该你自己的想法就很明确啊，或者是要去远方的话，也是可以有独立的这种怎么讲呢，决定的自由啊，那样的想法有了。所以说这个上面就是说尊者15岁的时候，说开始他母亲呢就召集这些，希望能够接管财产，主要是这样子。然后但是当然他伯父这些呢他们就不肯嘛，说就是说当年就是弥勒江参所留下来的这些财产，不仅是不太那么承认，就是说这些当时因为可能也现在这样讲的话，也过了个8年嘛，8年时间，所以这样子他们就是有点抵赖。然后而且在这个宴会上面，他们本身对他们母女三人呢还是就是母子也好，母女也好，有两个孩子嘛，所以经常就是使唤呢，就把他们当丫鬟这样使的嘛，所以在那个宴会上面，在很多人面前这样讲的时候，他们就破口大骂呀，就是有很多这样子说，你们有本事的话，就是你们怎么样要怎么说呢，就是要说讲理啊，要这个要发兵呢，就随你们这个意思吧，大概。那这时候他的母亲呢，当然就很悲伤了，很痛苦的说，他叫呼唤他先生的名字弥勒江参，这孩子的父亲嘛，你说这个时候就是他们会保护我们三个人，但如今呢，他们受到这般的这种欺骗和凌辱，所以在他们这个伯父他们呢，没有这个廉耻，没有这个羞耻的心，所以。而且还是这样说这种的狠话，这样子，所以说，如果 你有本事的话找人发兵呢、啊，或者是你有本事的话去释放咒语啊，然后这一类的，就是说了以后，就是目瞪什么顿足垂不是那什么，就是生气的那种的，有些地方有文化上面也不一样吧，有些地方生气的时候就是做一些手势呀、动作呀这种的。在另外一些地方，他就没有这种，但是在好像就是那个里面讲到，他当时有点手舞足蹈，那个就是太太 所以，然后其他人也觉得，就是他们也好像是最近的家里面的咱们自己的亲戚的事情，上其他人只能说很就是不欢而散，或者说很就是同情他们，但是也没有办法，没有。没有那么很有正义感的人没有站出来，但是也有一些人就是很同情他们，他的母亲呢，当时哭啊，这样子泣不成声这样子状态，当然其他人也很多人当时知道前前后后的事情以及当时这么几年的一些经历，所以他们也看在眼里，怎么样？但是拿他们也没办法，他们说直接跟他们对抗这样子好像也没有做到。然后呢，就是说，释放，就是学习咒语嘛，去报复。所以开始的时候，就尊者去这个宁查的，很广阔的这些地方，医治了一个尼玛派的法师，学习这个他的未来的这个弥勒巴尊者，这个未来结亲的这个结赛的这个父母亲呢，就是与尊者的这个舅舅在这段时间呢，对他们也是尽了一些帮助、帮忙嘛，尽了一些力，所以说开始去讲到说，就是说去那边去学习，学习一些他们就是参加一个宴会吧，就参加这个宴会结束以后呢，先就是然后。大家可能还没有出来，影片没有出来的话，就是这个地方呢，就是他母亲，刚才讲到，就复仇的那个开始嘛。因为之前的时候，他们也是，一边呢有一些修行，跟着一位尼玛派的上师呢，就是，修行，所以他母亲呢比较生气的是说，他们就是。就是参加一些活动啊，这样回家的路上呢，他儿子就是弥勒日巴文喜呢，当时还是非常悠哉，很欢快的去唱一些歌呀。刚好这些唱的歌呢，被他母亲听到以后呢，母亲呢就是有点乱打乱骂，这样子。然后，他的意思说不能忍受这个母亲其这个亲戚的这种羞辱啊。然后决心鼓励，尊者去这个学习咒术，然后就是说，他母亲呢就卖了一块地，就他们家的地很好嘛，就卖了一半的地，然后卖了一块这个还有耳朵上的松耳饰，然后就是用地买了一个松耳饰和一匹白马，然后就是几块牛皮，还有就是这些来作为这个，尊者的旅行当中去学习的学费嘛，然后去俄热的这个地方，就是跟他的一起去的一些，就是五个同伴吧，一起去卫藏学习，然后就是在这个离别的时候呢，他母亲就说：“如果你学不成的话，那他就会就是自寻短见了。”然后就是给他下这个狠语嘛，很是说狠话。然后当然母子分别的时候还是依依不舍。然后以前的离别和现在就是到处交通这么方便不一样嘛。然后路上也说好长时间什么时候回来，没有地方打电话，所以他们就是离开的。所以说，当然，他们离开的时候，尊者呢，就是 心里面也是觉得，就是这个母亲，可能一方面她还是有很大的复仇的心了、啊，内心当中有那种不祥的这种的、心态。然后后来呢，她就是去。这个俄日的这个同伴呢，这些一起去卫藏学习，以后到波通的这个地方学习，然后当地有名的一个咒师，就是雍仲多杰，在那边呢，就是他供养了他的那个松耳石和这个马换来的金子，就是说，然后作为拜师学法的供养，然后请他就是给他，就是就传授这个咒语咒法。咒术，然后他也讲到他母亲三个人的一些遭遇，然后请求他的师父呢，就是慈悲传他法，所以以完成他的那种母亲和他们的一种复仇的某一些心愿，所以开始的时候，他的这个师父呢，传他一些基本的咒语和口诀，但是没有传很复杂或者比较有厉害的那种的咒语，在那边学了一年，然后他的师父呢，就慢慢。还是觉得他们就是他们一家人呢，就是还是很可怜，所以说是遭受这样的一些不公正和这种欺负哦。然后，这样以后，他说我不能教你这些，但是我可以就是让你去别的地方学习这种伤害人的那种伤命的伤别人的性命的一些咒术。然后，就是古隆巴贡德海这个法师。去，他介绍了这个人，弥勒日巴尊者呢，去那边去学习，所以古隆那个雍仲多杰就他这个师傅呢，就是写了一个推荐信、介绍信，然后一些礼品，然后也就是包括由他的大儿子来，就是跟他一同前往这个古隆巴这个喇嘛面前学习这个诸法，然后古隆巴这个法师呢。看到这些信呢，就是介绍信和礼品，这样以后呢，也让他就是听了弥勒日巴尊者的这个种种的困境啊，就是一一陈述他们的遭遇啊，这些听完了以后呢，就是说他可以答应传授这个诸法，所以在他的座下呢，在一个简陋的这个就是练法的这个屋子里面呢。教授了他这种密咒，这些一些口诀之类。他说，一般来讲的话，你这样隐修，闭关这样7天以后，那个咒力就上来了。这样讲，但是只需要7天就够了。但是弥勒日巴当时就想说，当时我就叫闻喜嘛，闻喜呢就是想说，我要保证我修法绝对有效，所以他又再修了7天。所以，14天以后。就是他好像就是在这个就是修行成就的种种的这些迹象，就显现出来了。包括他的师父也确认了，就说他可以就是现在施咒法这样的话，还是能够诛杀生命。所以当然这样以后呢，就是开始报复他的这个就是伯父和这个他们家里边的一些人，所以这个因为有好几节嘛，这个台湾的这个法师，这个我也是刚刚就是我们讲课之前稍稍想到了有部电影，但是全是英文，还有其他的泰语啊这一类的，中文的看不到，就是一个完整的，所以找到这个是他们。应该是直贡噶举的一个寺庙，一个法师在台湾，他们可能就是也讲到弥勒日巴的故事，然后中间穿插一些介绍这么样的一个片段。但是如果你想，就是这个截成了五段嘛，如果你们想看一些完整的话，应该在网络上面可以付费的，或者是有些免费的，应该是能看到的。因为大家可能有些人看中文方便，所以我们就这个上面再看一下。扎西德罗，今天到这里，那我们就是尊者传记这个影片呢，其实只有 一小段，就是整个电影只讲到弥勒如巴尊者就是少年的那一个阶段，后面的都没有完整的内容。但是我们就传记讲的时候呢，还是会讲一个完整的内容。所以我们今天先到这里。自服无疑的一切智，摧服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扎西德勒。